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日前宣布，国会呢将在近期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推进全面抗中法案。约翰逊说，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公开结盟对抗美国，这是一个以中国为领导的轴心，由俄罗斯、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甚至古巴的伙伴政权组成，他们每天早上醒来都想着如何打倒美国。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有人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其真实目的呢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不久前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表示，世界上有一个邪恶轴心，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美国需要与邪恶轴心对抗，而不是试图与他们做生意。那么为什么美国国会将中国视为对抗美国的领头羊？国会酝酿通过全面抗中法案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影响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本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发表外交政策演讲，题目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威胁。有关中国的部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Today, we don't face one primary enemy as we did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so far, thankfully, we don't see a new kind of tripartite pact.But we do see a group of nations openly aligned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 interconnected web of threats. I refer to it as a China-led axis composed of partner regimes in Russia, Iran, North Korea, Venezuela, and even Cuba. Now,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cultures and their own specific sinister aims, but they all wake up every morning thinking how they can take down America.
好的。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友谭教授啊。首先我请教台北李教授，外界认为呢，约翰逊演讲的重要之处不是指出世界上有一个反美轴心，而是指明这个轴心呢是以中国为首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因为这几年哦，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世界第二了，俄罗斯的经济差不多等于广东一样而已啊，所以中国当然觉得他应该是老大啊。第二个说，军事上虽然在核子武器方面俄罗斯可能还是比中国多，但是在现在造舰造船啊，造机上，中国已经敢追上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造舰的速度数量都比美国多很多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军事他也认为自己强大了。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中国让他觉得说他可以得利了啊，他们认为说俄罗斯会国力会下降，他啊，中国会是最大得利者。而更重要的是，啊，他们南海岛礁占据以后啊，跟西方的疑虑，然后呢，香港又被他用反送中华拿下，自由人权已经全部几乎都奄奄一息。而 COVID-19 中共啊制造疫情、甩锅疫情啊，那个造成全世界对他的疑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他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称霸啊，来跟西方对抗，也就是他从幕后的这种啊角色走向前面来对抗啊，这就像我感觉到就是一只老虎躲在后面一直在潜伏，前面一大群野牛。当他被惊吓到的时候，这只老虎一不做二不休就扑过去。中共现在就让我觉得是像这种感觉，老虎已经暴露出他野心，而他也从来没有想要到后退，他一定会侵略不可。
嗯，
所以他现在是霸主，他叫核心。
好的，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邪恶轴心呐、独裁轴心呐、反美轴心呐等等各种提法，在美国是不绝于耳。去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内尔他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表明呢，美国政界对于当今国际上出现独裁邪恶阵营的这样一种担心。我来请教纽约王威正教授，约翰逊和麦康奈尔的看法，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美国的共识？世界上现在究竟有没有一个以中国为首的反美阵营呢？
首先，这个有没有所谓轴心的存在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些反美的国家，看起来反美的国家，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发布一个宣言说我们成立一个轴心，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轴心的这种称呼的话，都是外界的国家，特别是像美国啦，他们事后把它给贴上的一个标签。
嗯，
那贴上这个标签的话，所以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距离。所以现在的话，约翰逊他在哈德逊的研究所这一番讲话的话，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一个轴心，但是不是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将来不但是有这些国家团结在中国旁边，而且是接受中国领导，成为一个有以中国为主的一个轴心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要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二个，讲到这为什么美国喜欢把这个他的敌人把它标签化，那我觉得这个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话，通常来讲有两股势力，一股的话就是传统欧洲国家的这所谓的现实主义啊 realism， 另外一个话是有的人有一些外交史的专家比如提到说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话，总是要在跟道德上要挂上一点关系，因为美国人觉得说他们跟欧洲国家不一样，所以他们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话一定是要推动价值，比如说民主啊、和平啊、人权啊这些价值，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说让他在外交政策上他的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都可以兼顾。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就把这个所谓的其他反抗这个西方的价值的，比如说像中国啦、俄罗斯啦、北韩啊、古巴这些，把它归类成这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轴心啊，不管是叫做所谓的独裁的轴心也好，或者说叫动乱的轴心啊axis of upheaval 或者 axis of evil， 那这个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到上一次用到这个的时候是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为了要打这个伊拉克，他把这些参与了这个911攻击的这些穆斯林国家哈，称作是所谓的邪恶的轴心。在上一次的话，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日本跟意大利被称为叫做所谓的轴心国，但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先宣布说我们成为轴心国吧，但是后来把它贴上的标签。
嗯，
这样的话有助于团结不管是国内的民意，也有助于团结跟盟友之间的关系。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公开喊出邪恶轴心或者反美轴心的都是共和党议员，特别这一次，约翰逊呢提出以中国为首的这个反美轴心，那么这种提法，王教授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共识？或者我直接问，拜登政府民主党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
我觉得现在这几年跟过去40年美国提倡跟中国所谓的交往政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跟共和两党有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认为说当初美国想把中国带到国际社会，希望它能够改变，然后能够变成更开放更民主的话，这个完全失败了，而且不缘木求鱼。那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它的政策就必须要更加的现实啊。那这个是他们这共识的所在。但是共和党的话，就像您刚刚讲更一步，就是说他们共和党的话更认为说中国不但是在守城的在对抗那个美国，而且事实上是希望说能够成立他自己的一个霸权，然后跟美国取代美国。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的话，习近平的政策跟邓小平时代政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邓小平强调要韬光养晦，现在习近平的话是迫不及待的要有所作为。这有所作为的话，就等于是陷入了一个传统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陷阱，就是说一个新兴大国他要挑战一个守城的国家，这所谓的修昔底的陷阱。 那刚好美国的话用这个刚才我讲到的理想主义的这一个标语来把它形成说变成说一个民主的阵营跟一个集权阵营的一个对抗。
嗯，
那我觉得共和党的这种看法民主党可能未必能够完全接受，但是我相信两党的非常高的这个程度的一个共识，就是说中国的话对美国来讲在它的利益和它的价值上都有威胁。
好的，我们现在一位叫天地良的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来的看法，他说习一直和普京叫嚣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之音居然还在问是不是有中国轴心，不知道是不是装傻充愣，习一直对自己仇美和颠覆国际社会的企图从不掩饰，对内加强控制，对外张牙舞爪也一直是习的名牌。好的，我们这位网友呢称美国之音在问中国是不是有，是当今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轴心，是不是装傻充愣，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呢大有讨论的必要。我相信刚才王教授回答了您的看法啊。另外一位叫 My Love 说请美国政府认清共产政权的流氓邪恶恐怖本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剿灭以中国为首的朝鲜俄罗斯伊朗的政权。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问题讨论，中共官媒呢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的说法做出愤怒的回应，表示美国有人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是因为他们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要维护自己的霸权一己私利。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啊，中国希望呢以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框架来解释当今的美中冲突，即守成的世界霸权不能容忍新兴霸权的出现，而要不遗余力的加以打压。那您认同北京如此界定这个美中关系和美中冲突吗？
当然不认同啊！欧盟、欧洲国家组合成一欧盟，美国有觉得有压力吗？欧盟现在经济体量不会输给美国吧？美国有觉得有压力吗？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关系学术领域里面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问题啊！中共一直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主权国家上面没有主权，没有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迟早会跟其他国家起冲突。而这一点刚好跟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平论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刚好完全相反。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平论研究的成果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不自由跟不自由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自由跟不自由而又发生战争，民主国家会发生战争的几率也不会比较少，但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这是基于1795年康德的那个永久和平的论调就提出来的。当时他提出来三个要项，这边说一下：一个是和平解决冲突的民主规范；第二个是民主国家之间基于共同道德基础的和平关系；第三个是民主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互赖的连结。这个是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也是理想主义的观点呐。中共。请他们不要只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从西方为什么重视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的背后观点就是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先保障维护每一个国人的自由、生命、财产安全。反观中国，最应该努力的是为自己公民争取自由，这是美国一个国会议员讲的。中共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为自己国内人民的自由、人权、生命，保障他们的安全，而不是对外建防，说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这是荒谬的。
好，那么拜登政府呢，现在呢就把意识形态竞争引入了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中，跟中国的那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冲突的说法正好相反，力图呢以世界民主同盟来对抗独裁专制国家。我来请教王教授，约翰逊议长的这个中国轴心提法是在何种意义上解释美中关系和冲突的？是从修昔底德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呢，您觉得还是从民主和专制对抗的这个角度呢？
我刚刚就接着这个李教授的那个一个分析哈，就是提到说中国方面他们喜欢从这个现实主义就 realism 来强调国家利益等等。 那我就让我想到说这个啊，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一个外交家，他叫肯南哈 ，George Kennan。那很多人把他的这个所谓的长电报视为说是这个冷战的这个 Cold War 它的一个根源。这个长电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他那时候认为这个苏联在全世界各地扩张的这种非常具有侵略性的行为的话，其实根源是在于他内部的体制。换句话讲说，你有什么样的体制的话，你有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政治体制的话，还有这种不服膺的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的话，就有可能在外在上显示说是一个咄咄逼人侵略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刚我提到说两党有共识，现在美国官方的讲法就是说他环顾全世界，唯一又有这个实力军事实力又有意图要来挑战美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然后甚至于来翻转这个国际秩序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觉得这个话已经很大程度来解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对抗到底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的是陷阱呢，还是说真的是来讲的话，这个价值跟民主人权这些的话才是真正的一个不同的所在。那我觉得也许共和党他们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现实主义派，但是他们的讲法的话是完全是符合美国传统以来注重这个价值跟体制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南加州地产经纪人的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美国一群傻子，总统养大了中共，对其恶魔行径视而不见，现在效果出来了吧。另外一位 KJ 王说，老美就是对中断交，我都不意外。老美现在就是想方设法围堵和对抗中国，这是中国可以预见的事。另外，我们一位叫三少爷，这位观众，他在聊天室里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简单一句话，中美之间呢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如果还没有意识这一点，那就真完了。”议长是共和党，民主党到现在还把中共是看作可以合作的朋友啊，对不起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讨论。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美国国会将在近期呢，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伊朗的中国军工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以及呢解决中国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等问题。媒体将之解读为全面对抗中国的法案。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预计这些法案会不会如期获得通过？一旦通过，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会通过了，因为两党对外交的这个共识非常高，何况年底马上要选举，谁软弱谁动对中共对中共国软弱，谁就可能在选举失分，所以呢，两党应该会一致来对付中共集权霸权的崛起。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要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今天世界不安的来源就在于威权集权的中共跟俄罗斯的统治者想要不断连任，然后打着一个国家民主伟大复兴为借口对外侵略扩张所形成的世界的不安，有可能才要产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一定要勇敢站起来来对抗。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没有冲突，一定要控制冲突。如果哪一天需要战争，要避免如果变成第三世界大战，尤其是核子大战，这是作为美国自由民主的领袖应该要有的这种担当与 guts 这种胆魄气势那么未来呢，如果通过以后呢，中国跟美国，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一定会加速通过，尤其是高科技产品部分一定不会再让中国有机会。那么现在中国对欧洲它非常清楚，像爱斯摩尔，荷兰的爱斯摩尔，它是我们高阶晶片所不可能或缺的，所以现在欧盟跟亚洲这边结合在一起，跟美国结合在一起来对抗中国为 核心的邪恶轴心，这是必要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许只能控制冲突，避免战争。如果战争的话，希望控制一定的范围，又是不要让它扩大。那么这一点美国有识人士应该要集体觉醒，这个世界已经到达关键时候了。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政学两界，就是政界和学界呢，都在对美中关系的两种政策进行争论。一种呢是拜登民主党政府关于要管理美中关系的接触政策，另一种就是共和党更强硬更激烈的政策，主张呢与中国对抗而不是接触和做生意。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两种对华政策？假以时日，您预计哪一种政策将占上风呢？
我觉得这两种政策的主张的话，不是在本质上有差异，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异而已。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决定的点的话，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现在的中国和将来中国它的定性是怎么样？是会变成像前苏联那样子吗？刚才您上问李教授那上一个问题啊，就国会有没有可能会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抗中这个法案？如果那些都通过的话，我认为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是未来的前苏联。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国跟前苏联的不同之相同跟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说现在这情形能不能叫做所谓的新冷战？他们提到过去美国对前苏联的这个做法的话，是所谓的围堵啊 containment， 有三个层面：军事上的话对抗，然后这个传统武器跟核子武器；外交上的话结盟，所以有两个阵营的对抗；然后在经济上来讲的话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经济上的话来也讲也是有一个围堵。那跟中国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中国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美国的引介。所以中国现在国际上来讲是一个经济大国、外贸大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也是千丝万缕。这个最后一点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最大的差别。因为您刚刚提到说共和党是希望说能够切断所有的这个往来，然后采取完全对抗的态度，我觉得是不太可行。但是民主党的这种为了交往然后来所谓的管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很令人失望。所以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在很大的层面，美国的一般有识之士的话都觉得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政策。那么将来看说中国会不会演变成是美国的将未来的前苏联，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真的会演变成一个新的冷战。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请两位教授呢简要分析回答一下，就是说我刚才对王教授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就是说呢，假以时日，现在呢，美国政界、学界对于美中关系的发展两种政策，一种呢，王教授刚才归纳是共和党的政策，主张强硬对抗，不接触，一定要赢，在竞争当中一定要赢。另外一种呢，就是民主党现今布什政府的政策，设立围栏，不要让要接触要竞争，但是不要让美中关系这个失去控制。那么假以时日，哪一种观点会占上风呢？现在时间不多了，王教授，
我让给李教授吧。
好，李教授您来。
我正认为是相互为用啦，这两种政策并行啦，而最后目标应该是用高科技禁运让中共政权发生变化了，最后寄望于中国人觉得是否还受得了中共集权专制这么高压的统治了。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也就是控制冲突，避免战争，然后呢，让中国人自己选择自己要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才是解决长久之道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威正、李友谈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